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国各界关注中共活摘器官，国会议员督促立法。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和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于2013年7月1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举行国有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一书法文版的新书发布会。该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出席了发布会，并论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真实性和严重性。法国议员布瓦耶女士表示，将努力推进制止贩卖人体及器官行径的预防性议案通过立法。国有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一书，由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所编写，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行径和野蛮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是继血腥的器官摘取发表后，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中共暴行的又一力作。目前此书已发行英文版和法文版，中文版将于8月发行，其他多语种版本也在翻译中。法国南部罗纳河口省国会议员布瓦耶女士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她说，有关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器官事件，在各界的努力下，和三年前相比，法国民众已从不敢相信到越来越关注和不可接受。他还表示，将努力推进制止贩卖人体及器官行径的预防性议案通过立法。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人权问题的阿尔卑斯滨海省议员、法国国会议员吕卡先生派助手预祝新书发布会成功。吕卡先生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一直到今天，始终在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法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缺乏对在国外进行器官移植病人的相关信息的掌控。2010年，布瓦耶议员曾提出就此事立法的议案，要求所有长期居住在法国，在国外获取移植器官的患者必须出具相关证明，否则属于违法行为等。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为何花费巨资封锁网络？为封锁网络，中共砸下堪打一场战争的巨资，被用作网络封锁的 GFW 工程 投资约为5亿元人民币，由江泽民之子江年恒主导的，被主要用于国内信息网络封锁和监控的金盾工程耗资更超过 GFW 10倍。据央视报道，截至2002年底，金盾初期工程就已经花费64亿元人民币。据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约翰·帕弗雷教授的研究报告，中共封锁色情网站的几率是 10%， 封锁六四信息的几率是 50%， 封锁含反共政治主张的信息为 60%， 而九评共产党达 90%， 正面报道法轮功的信息封锁率则为 100%。 据美国密西根大学电脑工程系专家们的分析研究，200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共的绿霸花旗护航过滤软件，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防范法轮功有关，其中一个过滤关键词词库就叫做法轮词汇。暴力往往始于仇恨，而仇恨往往始于被歪曲的信息。中共为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而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更是中共严厉封锁的真相，因为他知道一旦人们了解了其对百姓犯下的滔天罪恶，中共瞬间就会被解体。
迫害走到尽头，北京两劳教所释放法轮功学员。中共的劳教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国际上早就臭名远扬，更被联合国列为应该立即取缔的邪恶专制制度。中共的劳教制度始于50年代末期对右派分子的迫害，而在过去14年里，这个罪恶的制度一直被中共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向民众讲真相，就被中共警察非法劫持到劳教所。各地劳教所警察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他们进行野蛮的酷刑折磨，并利用高强度奴役非法牟利。随着法轮功学员14年来的反迫害以及社会各界的谴责，中共的劳教迫害已经走入穷途末路。近日，北京的两个劳教所已经释放了被劫持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但是其中的一些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又被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610办公室劫持，并关进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这说明尽管中共迫于压力声称要取消劳教制度，但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未改变，依然以其他方式如洗脑班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上述的北京的两个劳教所分别是北京新安劳教所和北京女子劳教所，这两个劳教所都在北京南部的大兴区，分别劫持男性和女性法轮功学员。北京新安劳教所是北京男性被劳教人员的调遣处，每年约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350人，应西安劳教所不定期将法轮功学员以每人1000元的价格卖到外地劳教所，所以人员数量不稳定。中共劳教所把被劳教的人作为奴隶，强迫他们无偿做繁重的劳役以谋取暴利，甚至劳教所还贩卖被劳教的人，可见中共劳教制度是多么的无法无天。北京女子劳教所去年挂上戒毒所的牌子，大概从今年3月开始，北京女子劳教所就不进人了。从5月份开始陆陆续续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7月就空了。
风雨14年，历史在巨变，历史不会忘记1999年7月20日，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的汉奸出身的江泽民，与中共狼狈为奸，制造出一个个谎言，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全面迫害，把上亿人推向打击面，密令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一系列灭绝政策。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对法轮功学员非法罚款、劳教、判刑、送洗脑班，动用上百种酷刑实行肉体折磨，把人致残、致疯、致死，甚至活摘器官等，使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导致成千上万的善良之家家破人亡，使中华大地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处处腥风血雨。14年来，在惨绝人寰的迫害中，法轮大法不但没有倒下，反而红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众多褒奖和支持。2002年，贵州平塘县风景河谷，一年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据专家考察，是天然形成，明白人都知道，这是上天向世人发出的信息。历史在巨变，在历史巨变的洪世中，上天洞察着每个人的心念，公平地给了每个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在正邪较量的最后关头，让人选择自己的去留。通过法轮功学员不懈地讲真相，传九评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才是制造灾难的祸根，导致社会道德达到了空前败坏的地步，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纷纷退出中共邪教组织。截至目前，已有1.4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选择了光明。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重新点燃生命之光。生活在美国佛州的美籍越南人曹安妮的生活，在1999年之前还蛮顺利的，有一个恩爱的家庭，健康的身体和一个正常的工作。但是突然有一天，一连串不尽人意的事情搞得他健康每况愈下，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几年来，我服用各种各样的药，但是我的抑郁症并没有改善。我还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经常做噩梦，在惊恐中醒来，脑子糊涂。我还患上了厌食症，骨瘦如柴。我很怕光和噪音，恐惧疑虑。我剃光了头发，反复想要离开这个人世。从那以后，我的家人不分昼夜地看着我，除了吃药吃饭外，我把自己关在黑暗之中，失去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我的生命之光在一点一点地熄灭。直到2009年的一天，曹安妮和一名法轮功学员通了电话，电话里那位法轮功学员和他分享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曹安妮说，我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他所讲的东西太令人振奋了。从那一刻起，我想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奇迹就发生在曹安妮修炼法轮功几个月以后。他说，短短几个月之后，我停止了所有的药，但我感觉比以前什么时候都好。我的视力恢复到正常，我的风湿病消失了，我的胃口也回来了。我现在睡得特别香，噩梦再也不来打搅我了。每天我都心存对李洪志师傅的感恩， 我变得善良，对周围的人更有包容心。曹安妮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每天简单而充实的生活让她每碰到有缘人就分享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美好。最后曹安妮说，师父把我从绝境中救起，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师父给我指出了一条修炼的路，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法轮大法的法理浩瀚如海，我就像其中一条幸运的小鱼，被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水滋润着，我从心底感谢师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揭露酷刑有利国家形象，律师要求立即释放当事人。2013年5月2日，山东青岛市公安局出动警察近百人包围民宅，绑架了陆雪琴、袁少华、刘秀珍、杨乃健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随后警方以所谓的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这个罪名进行诬陷，并于6月9日给家属非法逮捕的通知。6月4日，央视、新华网等喉舌媒体突然高分贝宣称，青岛警方破获一起模拟演示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的照片的案件，把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酷刑的正义之举诬陷为犯罪行为。很快，陆雪琴等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发现，当地警方像是接到了统一的命令一样，把所谓的罪名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逼迫家属签字。法轮功教人向善，而一贯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和迫害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揭露酷刑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中共酷刑威胁所有的中国人，揭露中共酷刑是保护所有中国人的人身安全，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形象。之前法轮功学员家属聘请的律师们联名写了意见书，要求当局撤销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并立即释放当事人。律师们在意见书中指出，国家政权由军队、警察、监狱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予以保护，几个人拍了几张照片又怎能具有煽动颠覆政权的力量，又怎能动摇国家政权的稳定。政府形象的好坏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作为有关，况且政府形象的好坏与政权是否被颠覆完全是两个事情。嫌疑人的批评如果真实存在，就应该及时处理，只有处理公正了，国家的形象才会好，政权才会稳定。即使批评错了，对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稳定又有什么影响呢？相反，只有固守错误，政府的形象才会更坏，政权也才会不稳定。
亲历灌水酷刑，那是8年前一个寒冷的日子，2005年3月5日下午2点左右，我正在长春科技城商店购买耗材，被吉林省长春市市公安局的恶警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天真冷啊，恶警把我劫持到长春市公安局3楼，姓金的恶警用竹筷子夹我的指关节，挨个关节夹，把筷子都捏折了。他却说，这老头子指头真硬，这么粗的筷子都硌折了。他折磨人就像是在做游戏。那漫长的8天里，我经历了中共酷刑灌水所描述的迫害。恶警把我扣在靠背椅上，拽着头发把头按在靠背上，再用脏抹布卷上方便袋勒住鼻子，使我只能张嘴呼吸。恶警们就拎着事先灌满水的铝水壶，这种水壶每壶可装水9斤半，和2个矿泉水瓶子一起往我嘴里倒，一边倒着一边嗷嗷叫着，连续几天灌了好几次。他们看我闭嘴反抗，拼死的反抗，恶警王铁军就用2双方便筷子绑在一起横在我的嘴上，再用绳绕过后脑勺绑住筷子的2端， 说是带嚼子，使我无法闭嘴，再把脚脖子绑在椅子两侧的横秤上，使我一动也不能动。这时恶徒们更是大声嚎叫着灌，一点不容我缓气，憋得眼珠子都往外鼓，一缓气儿就把倒进嘴里的水吸进气管里、肺里，把我呛得一阵阵从嘴里喷出淡颜色的血，心蹦蹦地往外跳，肚子灌得鼓鼓的，装不下了，就感觉小便和肛门在往出淌水，过后才看见那是血水，地上淌了好大一片都是血水。那他们还是灌，肺都呛碎了，每次灌两壶多，心都要跳出来了。当时那种求生的本能使我拼命地挣扎，拼命地挣扎着，最后无力地挣扎。那些警察狰狞的面孔和那残酷的酷刑场面使人毛骨悚然，那么恐怖，那么邪恶。第九天又把我劫持到德惠市看守所关押，那时我呼出的气都是臭的，胸腔里剧烈的疼痛，大张着嘴急速的短呼吸。刑事犯们给我戴上两个口罩，他们还是嫌有味。20多天后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才放人。回家后还吐肺液，像玉米粒大小，就像猪肺的颜色，粉色的。儿女和亲戚们看见了吓得大哭，肺灌碎了，导致我不断的咳血，大口大口的吐，一直到2008年初通过不断的练功才停止吐血。中共酷刑系列文章中对灌水酷刑是这样描述的：这就是日本侵华时汉奸迫害中国人时使用的酷刑灌水。中共与日本侵华时的汉奸以及日本侵略者有着相同的恶毒，中共祸害中国至今，这一酷刑还能死灰复燃。中共对中国人民的仇视不亚于侵华日军及汉奸对中国人的仇视。我说侵华者迫害的是异国他乡人，而中共恶徒迫害的是自己的同胞。中共就是把人民当作仇敌。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黑洞中是否藏有生命和文明？最近，俄国科学院一位物理学者提出，在黑洞里可能存在行星甚至先进的生命。这位俄国物理学者的理论很奇特，因为人们一般认为黑洞巨大的吸引力会吞噬一切靠近的物体，连光都无法逃逸。可是在这位学者提交给预印本文库 arxiv.org 的文章里，他指出了在星系中心超大质量的黑洞中，粒子甚至行星都可能围绕黑洞的起点运行而不被毁灭。根据此前的研究，微观粒子如光子在一些黑洞的内在结构中可能有稳定的轨道，黑洞的起点在其中心，其外围有一个事件界面，任何物体都无法从黑洞里穿越这个界面逃逸。在他的文章里，上面说的学者研究了在起点和界面之间的假设的轨道，他说常规的轨道无法存在，但在一些地方粒子和行星可能有稳定的螺旋形轨道。他的计算表明，这样的行星会被起点和特定轨道上的光子照耀，这样的行星甚至可能支持复杂的化学和生命，先进的文明也许安全地生活在黑洞里。当然，以上的理论只是假说而已，现代物理对于黑洞所知有限，因为研究黑洞这样极大质量的结构需要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而要研究黑洞起点这样极其微观的结构需要用量子物理。可是到目前为止，物理学家仍然无法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统一起来，超弦理论和环圈量子引力理论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这也说明现代科学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时空在极其微观下的存在形态对人类仍然是一个谜。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偷盗村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紫金县附近有一个因为偷盗而闻名的卢屋村。由于水土等自然条件比较好，市农委在村子附近开办了一个600多亩的水果基地。没想到的是，村民们把水果基地视为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每到收获季节，几乎是家家出动偷水果到市场上出售。偷盗风成了当地政府治安管理最头痛的问题。即使每年动用很多人力物力来看护果园，甚至将一些偷盗数额较大的人抓住挂牌示众，但村民们仍然照偷不误。1998年初，法轮大法传到了这个小村庄。全村300人，有80多人每天参加集体读书练功，自觉地不再干偷盗的事了。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这里的偷盗风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一年的冬天，村民们派代表到广州参加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谈了他们变化的经过。这位农村学员谈到，以前不知这个理，以为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你不偷他也偷，现在知道不失不得，得就得失的理。宁江镇政府一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法轮功真是太好了，起到了法律起不到的作用，我也要买一本你们的书看看。卢屋村的变化是那个时期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造成影响的一个缩影。亿万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在他们的工作中、家庭里、社会上修炼着自己。他们中当官的廉洁奉公，经商的以诚信为本，行医的不收红包，做教师的兢兢业业，当工程师的认真负责。今天，他们即使在中共持续10多年凶残的迫害下，仍然坚持按照真善忍，健康身心，提高境界。有这群人的存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会受益。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